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在科技行业的发展历程中，台积电呢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它的每一次决策，每一段合作呢，都深刻地影响着半导体产业的走向。最近呢，在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牵线搭桥下，美国博客 Acreage 采访了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时长呢将近三个小时，涵盖内容之广，挖掘程度之深，在张忠谋的采访经历中呢，都极为的罕见。在访谈里，他不仅分享了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结识过程，还有台积电与苹果合作背后的曲折故事，以及28纳米技术突破的关键决策等等。这些内容呢，不仅展现了台积电的发展脉络，更能让我们从中窥探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风云变幻。相信对于关注科技领域的朋友来说，会有不少的启发。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台积电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先来说说张忠谋与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缘分。那是在1997年。当时呢，英伟达还是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成立不过四年，只有五六十名员工，正面临着破产的巨大威胁。他们开发出了一些很有前途的芯片，急需要寻找一家代工厂来实现量产。于是呢，联系了台积电位于圣何塞的办事处。可是没有想到，办事处呢并没有给他们回复。无奈之下，黄仁勋选择写信给张忠谋。这封信呢被寄到了新竹。张忠谋收到之后呢，信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同时呢也让他有些恼火。毕竟他一直在强调，公司的销售人员在面对潜在客户的时候绝对不能够疏忽，哪怕对方看起来规模很小，也可能是未来的重要伙伴。当时呢，张忠谋正好计划下周前往美国，于是呢，他没有提前通知，直接就拨打了黄仁勋信纸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的黄仁勋呢，正在和员工争论事情，背景呢十分的嘈杂，但是当他听到张忠谋自报家门的时候，立刻呢让周围的人安静下来，两个人约定第二天见面。这次见面中，黄仁勋的口才、乐观和坦率给张忠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仁勋坦诚地告知英伟达的财务困境，同时呢，大胆地预测，他们想要代工的芯片不仅能够拯救公司，未来呢，还能够让英伟达成为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要知道，当时的台积电已经颇具规模，1995年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而英伟达要成为主要的客户，每年至少得为台积电创造50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虽然呢，现在看来啊，这个预言成真了，但是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目标。后来呢，英伟达的这款芯片果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具体型号张忠谋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可以确定它是一款游戏芯片。这款芯片呢，不仅帮助英伟达解决了财务的问题，避免了破产，还在两三年内成为了台积电的主要客户。之后呢，更是跻身台积电五大客户之列。双方的合作呢，就此拉开序幕，一直延续到今天，规模呢，也是越来越庞大。不过呢，合作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时间呢，来到了2009年。在半导体制造工艺向40纳米节点迈进的过程中，台积电呢遇到了难题。40纳米节点的开发速度呢比预期的要慢。这就导致了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客户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当时呢，张忠谋已经将 CEO 的职位交给了潜在的继任者，自己呢则保留董事长一职。出现问题之后，时任的 CEO 和质量总监都坚称台积电没有过错。所以呢，没有向英伟达提供任何的补偿，但是呢，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张忠谋呢，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耐烦。与此同时，公司还面临着定价的问题，价格的下降速度明显要快于成本的下降速度，导致毛利率也在持续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张忠谋决定重新担任 CEO。重新掌权之后呢，张忠谋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呢，就是与英伟达的争议。他给所有主要客户都打了电话，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和高通。在与黄仁勋的通话中，黄仁勋严肃地提醒他40纳米工艺存在的质量交付制造问题。张忠谋呢承诺会尽快的解决。之后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与相关的人员沟通，了解情况。最终呢，他算出了一个赔偿数字，超过1亿美元。然后呢，告知黄仁勋报价48小时后生效，如果不接受将寻求仲裁。幸运的是，黄仁勋在两天内接受了这个提议，双方成功的和解了。这次和解呢，不仅解决了眼前的矛盾，还让双方的合作更加的稳固。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呢一直开展了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解决了与英伟达纠纷的同时，台积电呢还经历了一次内部的裁员风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半导体业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台积电的收入下降。当时的 CEO 蔡礼行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裁员方式，他没有直接的裁员，而是以糟糕的绩效评估为理由，解雇了大约600到700名员工。在张忠谋的管理理念中，公司呢很少需要直接的解雇员工。以往呢最极端的做法也只是让员工试用6个月之后根据情况来调整岗位。他认为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来裁员 非常的主观，因为绩效评估是由主管来评定的，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且呢，如果之后一年内又需要重新雇佣这些员工，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不利于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蔡立行的这一做法呢，也引发了员工的不满，被解雇的员工来到张忠谋家进行示威抗议。公司呢提前收到了警告，当地的警察局也派出了五六十名警察来维持秩序。虽然抗议活动呢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有一次，大约25名抗议者甚至在离张忠谋家一个街区的小公园过夜，这让他的妻子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呢，张忠谋的妻子带着保镖去市场买了中式的早餐，分发给了抗议者。抗议者们非常的感激，决定不去总统府邸继续的抗议。这件事呢，也促使张忠谋重新的审视公司的管理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他重新担任 CEO 的决心。在解决了内部管理和客户纠纷这些问题之后，台积电迎来了28纳米节点的关键决策期。2008年到2009年，张忠谋重新担任 CEO 之后，对公司的研发投入进行了重要的调整。他将研发预算设定为公司收入的 8%， 而此前呢，公司每年的研发支出也就在 6% 到 7% 左右，而且呢，需要研发总监和 CEO 来协商确定。这个调整呢，让研发人员感到非常的满意，他们开始大胆的提出新的想法。研发人员告诉张忠谋，28纳米将是一个最佳的击球点，就像是网球拍上能够打出最佳效果的那个位置。他们给出了很多技术方面的原因，而张忠谋则选择了相信他们。为了推进28纳米节点的研发和生产，台积电呢不仅加大了研发的预算，还增加了资本支出。2010年公司的资本支出从之前每年20到25亿美元大幅增加到了将近60亿美元。这个决策呢在董事会引起了很多的质疑，毕竟这意味着将公司的大量现金要压注在这个节点上。董事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呢都来自于海外。在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张忠谋提前将议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他们，并且呢在会议的前一天晚上邀请独立董事共进晚餐交流想法。对于大幅增加资本支出的提议，董事们提出了很多的疑问，甚至直接打电话给总理事会主席表达不满。但是张忠谋认为，从市场预测、研发部门以及新业务开发部门提供的信息来看，28纳米节点确实具有巨大的潜力，他坚信这是公司发展的一次机遇。最终董事会还是同意了他的决策。事实证明，张忠谋的决策呢是正确的。28纳米节点的研发和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时期呢又恰逢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市场对于28纳米芯片的需求极为旺盛。虽然在决策的时候，台积电呢并没有预见到智能手机会给公司带来如此巨大的机遇，但是他们顺势而为，抓住了这次浪潮。在之后的发展中，研发人员又告诉张忠谋，7纳米将是下一个最佳击球点。这再次验证了他们对于技术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在台积电的发展历程中，与苹果的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这其中呢还有郭台铭牵线搭桥的故事。有一次呢，张忠谋在开完董事会会议回家之后，妻子告诉他郭台铭晚上要来吃饭，还会带一位苹果的副总裁。郭台铭呢是张忠谋妻子的二表兄，当时呢是鸿海的董事长，也是苹果非常重要的供应商。张忠谋意识到这位苹果的副总裁肯定不一般。晚上呢，苹果的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前来赴约。杰夫威廉姆斯非常直率，见面就表明希望台积电为苹果代工晶圆，同时呢他提到会让台积电有 40% 的毛利率。当时呢，台积电的利润率呢已经达到了 45%， 而且呢公司一直在努力将毛利率提高到 50%， 所以呢张忠谋并没有立刻的回应。在技术方面，苹果想要20纳米工艺，而当时台积电呢正在全力的投入28纳米的研发，而且呢按照正常的研发进度，28纳米之后呢是16纳米， 20 纳米呢属于一个半节点，研发部门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开展两个节点的研发。但是苹果的订单诱惑巨大，这让台积电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台积电与高盛进行了沟通。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张忠谋就注重于顶级投资银行建立良好的关系。他担任过高盛的董事，公司呢也与高盛进行了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业务，双方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经过财务规划，台积电决定不削减股息，不出售新股，而是选择直接借钱。最终呢，他们决定借来苹果公司所需资金的一半，来满足苹果部分订单的需求。在与苹果的合作过程中，其实呢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2011年，当业务开发总监魏哲嘉向苹果低级的采购人员通报只能满足一半订单的时候，得到对方的回应，你一定是疯了。之后呢，张忠谋亲自与杰夫威廉姆斯沟通，表明公司谨慎的财务规划。杰夫威廉姆斯提出取消股息的建议，但是被张忠谋拒绝，因为这会导致股价的大幅下跌。后来呢，英特尔介入竞争， 英特尔当时呢是所有 Mac 电脑的主要供应商，与苹果关系密切。杰夫·威廉姆斯告知张忠谋暂停合作讨论两个月。一个月之后，张忠谋决定主动拜访。杰夫·威廉姆斯安排蒂姆·库克与他见面。蒂姆·库克告诉张忠谋，英特尔根本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家代工厂，让他不用担心。这个消息呢让张忠谋松了一口气。不过呢，合作中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定价方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定价呢主要考虑成本和客户接受度两个因素。虽然台积电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呢也要考虑苹果的接受程度。最终双方呢达成了一致。另外呢，由于台积电投入了20纳米工艺的研发，导致16纳米节点的开发推迟了，被三星抓住机会，在16纳米领域领先了台积电。苹果呢也向三星下了第一批16纳米的订单。这让张忠谋非常的震惊。他立即呢给杰夫·威廉姆斯发邮件询问。杰夫·威廉姆斯回复会去新竹解释。后来呢他也确实前往了新竹，表示只要台积电的16纳米研发完成，苹果呢就会向台积电来购买所需要的产品。大约半年之后，台积电呢成功开发出了16纳米工艺。苹果大部分的16纳米需求呢还是由台积电来满足。除了与英伟达、苹果的合作，台积电呢还有一段与 IBM、高通之间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高通呢是首批无晶圆厂公司之一。台积电呢一直希望能够与高通合作。当时高通的主要代工厂呢是 IBM。虽然台积电与高通有过接触，但是高通给台积电的生意呢很少。直到1997年到1998年，高通突然开始增加与台积电的业务合作。张忠谋敏锐地意识到 IBM 半导体公司可能陷入了困境，因为高通是 IBM 的重要客户，高通的转向意味着 IBM 失去了重要的业务来源。果然呢，1999年 IBM 提议与台积电共同开发下一代的技术，即 0.13 微米130纳米。但是呢，张忠谋拒绝了这一提议，原因是与 IBM 共同开发会让台积电失去自主开发制程的能力。在合作中，台积电的工程师需要前往 IBM， 这会让他们陷入不同的文化环境，还可能依赖 IBM 的代码开发，而代码开发呢，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IBM 被拒绝之后呢，非常的生气，转而与联华电子合作。联华电子当时在产量和规模方面都比不上台积电，但是几年之后，联华电子后悔接受了 IBM 的提议，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张忠谋决策的正确性。回顾台积电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要思考他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其中呢，学习曲线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习曲线理论简单来说呢，就是当公司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单位产品的成本呢就会下降，也被称为经验曲线。因为经验越多，生产的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个理论呢并不是简单这么理解，它背后呢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管理逻辑。上世纪70年代，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认为这个理论呢将使半导体行业受益，于是呢来到德州仪器公司进行演示。当时的德州仪器呢是半导体行业的最大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谢伯德对演示很感兴趣，决定与波士顿咨询集团合作研究这个理论。布鲁斯·亨德森呢指派了比尔·贝恩在德州仪器工作，张忠谋呢担任德州仪器的负责人，与比尔·贝恩密切的合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忠谋深入学习和吸收了学习曲线的理论，并且将它运用到了后来的工作中。这个理论呢在台积电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公司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的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外呢，台积电对于行业趋势的准确预见也是成功的一个关键。早在无晶圆厂模式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张忠谋呢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在通用仪器公司工作的时候，格迪·坎佩尔希望获得资金创办新的公司，他表示不需要建晶圆厂，这让张忠谋意识到无晶圆厂公司模式的可能性。之后呢，唐·瓦伦丁创办的埃特迈尔公司也采用了无晶圆厂模式，寻求通用仪器公司代工。这些早期的经历让张忠谋坚信无晶圆厂模式将在半导体行业占据重要的地位，而台积电也正是抓住了这个趋势，不断的发展壮大。如今呢，台积电已经成为了世界上重要的半导体制造企业，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不在美国西海岸的万亿美元公司。它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从与英伟达的早期合作，到与苹果的曲折携手，再到在技术研发上的关键决策，每一步呢都凝聚着张忠谋这些管理者的智慧和眼光。这些故事呢，不仅是台积电的成长历史，更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发展的生动写照。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建议呢大家有时间去看一下原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